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已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感谢神，我们今天又有两位受洗归入主名。
感谢神，我们今天有两位受洗归入主的名。
每次有人表示想要受洗，我都会与他们个别交谈。
每次有人想表示想受洗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个别这样交谈，
帮助他们了解受洗的意义，
帮助他们了解受洗的意义，
也引导他们认真思考是否已经预备好来做这个关乎一生的重要决定，
亦都引导他们去认真地去思考他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来做这个关乎一生的重要决定。
然后在洗礼当天，我会借着几个问题带领他们公开表明跟随主的决心。
然后在洗礼当日，我会藉着几个问题带领他们公开地表明跟随主的决心。
我会问你是否相信如圣经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包括你包括我。
我会问你们是否相信好像圣经这样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包括你和包括我。
我还会问你是否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或好行为来解决罪的问题。
我还会问你是否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和好行为来解决罪的问题。
大家注意到头两个问题都跟罪有很清楚的关系。
大家都注意到头两个问题和罪有很清楚的关系。
其实不只是头两个问题。
其实不单只是头两个问题。
大家仔细看一看，想一想，我们在洗礼时问的每一个问题都跟罪有关。
如果大家仔细地去看一看，想一想，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每问的每一个问题其实都跟罪有关。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没有罪的问题，人一点都不需要耶稣。
因为如果没有罪的问题，人一点都不需要耶稣。
如果人有可能靠着自己来解决罪的问题，人也不需要信耶稣。
如果人有可能靠着自己去解决罪的问题，人都不需要信耶稣，
也更不需要接受洗礼，
也都不需要接受洗礼。
有些人把洗礼看作是毕业典礼，那是很错误的观念。
有些人将洗礼去看成毕业典礼，这个是一个很错的观念。
洗礼的意义绝对不是在表明说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懂得 够多了。
洗礼的意义绝对不是说、哦、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现在已经懂得够多了，
或者是现在够好够资格了，
或者是现在够好了够资格了。
实际上洗礼更像是开学典礼。
其实洗礼更加像是一个开学典礼，
是人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不足，愿意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其实是人承认到意识到自己的有限和不足，愿意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
是很像小娃儿到幼儿园一样，
就好像小孩去到幼儿园报道一样，
从此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一生的学习。
由那时由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一生的学习。
好，我们每一次在洗礼的时候都已经提到人无法救自己的观念。
我们在每次洗礼那里都提到了人不可以救到自己这个观念。
最近这两个月的主日信息也已经好几次讲到跟这有关的事。
最近两个月讲的主日信息都跟好几次讲到这个有关的事。
为什么今天还要以此为重点来特别强调呢？
为什么今天还要用它来作重点来重点强调呢？
因为在福音的信息当中，人无法救自己是很关键的一个重点。
因为在福音的信息里面，人无法救自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是一个起点，
是一个起点。
有人说，如果不先明白坏消息的严重性，人就不会懂得赶紧接受好消息的迫切性。
有人说，如果不知道坏消息的重要性，大家就不会去觉得要迫切地去接受好消息。
真的是有许多朋友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而迟迟没有接受福音。
真的有很多人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而迟迟都没有接受福音。
又有许多人说自己是信主的甚至受洗了，却仍然对这个关键的真理 不清不楚。
亦都有好多人话我自己已经信主啦，或者系受洗啦，但系对呢一个咁关键嘅真理都仲系唔清唔楚，
以至于信得糊里糊涂，生活的表现完全不像一个已经信了主的人，
以至于信到糊里糊涂，生活表现完全唔似一个信咗主嘅人。
从道理上来说，人无法救自己，并不是一件复杂难懂的事。
由道理上面来讲，人无法救自己不是一件很难明的事。
难是难在它与我们本性中的自然倾向有一个潜在的冲突，不容易调和。
难是难在同我们在本性里面一个自然的倾向有潜在的冲突，很难搞在一起。
说起来应该算是很幸运，我们这两三代的人多半不曾遭遇过悲惨至极的天灾人祸。
其实讲起来都挺幸运，我们这两三代人都没遭遇过一些惨到极点的天灾人祸。
我们没有深刻的体验过自己完全无力自救而需要别人拯救的情形。
我们都没这么深刻地体会过自己完全无力去自救，一定要需要人去救的情形。
我们是看过一些救灾的新闻。
我们是看过一些救灾的新闻。
比如说去年十月有33位智利的煤矿工人在受困2个多月之后被救出来，轰动全世界。
我们有看过譬如好像上一年10月30日有很多位智利的煤矿工人在被困2个月之后被救出来，轰动全世界。
又譬如今年10月初加州有一个68岁的男人失踪了。
又好像今年10月头加州有一个68岁的男人失踪了。
他的孩子们锲而不舍地分析判断并找人各处搜寻，
他们的孩子锲而不舍地去分析判断并且去周围去找。
原来是他自己独自开车经过一个山区的时候不小心摔落200英尺深的 山谷。
原来他自己去开车的时候去到一个山区不小心跌了落去一个200英尺深的山谷。
他受重伤被困在车里6天，
他受重伤被困在车里面6日，
结果居然被找到而且救出来了。
结果居然被找到而且救了出来。
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些救灾的新闻的时候注意些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些救灾的新闻的时候注意到什么。
我呢每次看到有人被奇迹性救出来的时候，当然都很为他们高兴，都十分感动。
我呢 每次看到这些人很奇迹地去被人救出来，我都会觉得很高兴也很感动。
但我发现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注意到新闻当中的一些细节。
但我亦都会唔自觉咁样去睇，会注意到新闻里面讲到一啲嘅细节，
就是他们怎么可以活得出来，
就系佢哋点样可以生存到落嚟，
他们如何维持坚强的生存意志，
佢哋点样可以去保持佢哋嘅生存意志，
他们采取了哪些正确的措施，
佢哋究竟用做咗啲咩正确的？
比如说那个在山谷底下被困在车子里的人，
好似嗰个喺山谷底下被困喺车里面嘅人。
他靠着吃虫子以及从树叶上得着的水分撑了6天没有死。
他靠着吃虫和由树叶里面吸取水分顶了6日都还没死。
这些细节会让我们感兴趣。
这些细节会令我们很感兴趣。
因为他给我们盼望。
因为他给到我们有盼望。
让我们感觉就算遇到再糟的情形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
就可以俾我哋感觉到，无论嘅情况系几差，我哋有啲情况都可以做嘢。
让生死依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等生死仍然可以掌握喺我哋嘅手中。
而且我们在座的人还有一个非常相似的背景，
而且我哋在座嘅人都有一个好相似嘅背景，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一路走来，表现超过绝大多数同辈的人。
就系我哋从小咁样活过嚟，我哋都表现出好似系好过其他同辈嘅人。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我们显然都一直坚信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
我们显然都会坚信一切都靠自己努力。
我们之所以可以成功的一直往前走往上爬，都是因为心底始终有个声音在告诉我们，我可以我可以。
我们之所以一直这么成功地往前走往上爬，因为心里面始终有个声音告诉我，我得的我得的。
如果有一天需要接受一个观念说我不行我一点都不行，那会让我们觉得太消极悲观了。
如果有一天要我们接受一个说法说、哦、我不得的我一点都不得，这样会令到我们觉得太消极和悲观了。
我们没有人喜欢那个感觉，
我们没有人喜欢这个感觉、
啊、说自己一点都没有办法掌握自己人生的前途，
说自己一点都没办法去掌握自己人生的前途。
我自己在信主以前就很难接受人非得要信耶稣才能得救的观念。
我在信主以前很难去接受人非得要去接受基督才可以得救的这个概念。
不只是因为在道理上的辩论上不服气，
唔单单系因为喺道理上面辩论唔服气，
而且是因为这个说法和我心底持守多年、觉得深有价值的一个信念有直接的冲突。
而系因为呢一个讲法同我心底里面坚守咗好多年、觉得深有价值嘅一个信念系有直接嘅冲突。
尤其是我父亲从年轻的时候就什么宗教都不信。
尤其是我爹哋在年轻的时候乜嘢宗教都不信，
在他眼中信教的人都是心灵软弱的人，
在他眼里面信教的人都是心灵软弱的。
他多次说只有对自己失去信心的人才会去信神，
他很多次这样说，只有对自己失去信心的人才会去信神。
我当时十分认同我父亲的想法，
我当时非常认同我爹地讲嘅嘢，
所以听到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说人无法救自己，我就更加排斥。
所以听到基督徒话人冇办法救自己，我就更加咁排斥。
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未必每一个人都和我一样有这样强烈的排斥感。
虽然喺呢件事上面，未必每个人都同我一样有咁强烈嘅排斥感。
要完完全全接受人无法救自己的观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完完全全咁接受人冇办法救自己呢个观念，唔系一件容易嘅事。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谈这件事。
所以我哋今日要特别嚟讲呢件事。
我选用的经文是罗马书五章六到十一节。
我拣咗嘅经文系罗马书五章六到十一节。
一个半月前，伍达兹弟兄曾经用这段经文讲过神的爱。
一个半月之前 ，David 佢讲用过呢段经文嚟讲神嘅爱。
我今天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
我今日用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呢段经文。
在这段经文里面三次提到耶稣为我们而死，
在这段经文里面三次这样提到耶稣为我们而死。
五章六节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在五章六节这样讲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五章八节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在五章八节那里讲基督还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五章十节说我们还在做神仇敌的时候借着耶稣的死得与神和好。
在五章十节那里讲我们还在作神仇敌的时候藉着耶稣的死得与神相和。
从上下文来看，
从上下文来看，
这几节经文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能不死。
这几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可以不死，
否则人就无法得着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所说的恩典，
否则人就不可以得到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里面所讲的恩典。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关键就是人的罪，
关键就是人的罪。
在这三节经文里面都各有一个或两个词是和人的罪有关，
在这三节经文里面都有一个或者两个词是和人的罪有关。
六节提到我们原本是软弱的，是罪人。
在六节那里提到我们原本是软弱的，是罪人。
八节也说我们是罪人。
第八节也都讲我们是罪人。
但六节及八节的罪人在原文里面用的是两个不同的希腊字，我们等一下会进一步解释。
在六节和八节里面罪人的原文里面用的是两个不同的希腊字，我们在之后会解释。
而第十节说我们本是神的仇敌。
在第十节那里讲我们本是神的仇敌。
所以耶稣为什么必须为我们而生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耶稣为什么一定要为我们而生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又为什么必须为我们而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什么一定要为我们而死钉在十字架上面，
都是跟我们软弱是罪人是神的仇敌有关，
都是因为跟我们是软弱罪人和神的仇敌有关。
我们现在就一点一点来看，
我们现在就一点一点
我们倒过来看，先看五章十节。
我们现在调过来先看第十节。
圣经说我们本是神的仇敌，
圣经说我们本是神的仇敌。
有些人会说我根本就不认识神，怎么谈得上与他为敌呢？
有些人就会说我根本都不认识神，怎么谈得上是跟他是为敌呢？
但是请先想看看，
但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我问你谁是最主要带头与神敌对的，你会怎么回答？
如果我问你哪一个是第一个带头与神敌对的，你会想到哪个呢？
是魔鬼，是撒旦。
是魔鬼，是撒旦。
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破坏者，敌对者。
这个名原来的意思就是破坏者，敌对者。
这个道理我们知道，
这个道理我们知道。
但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哪一边呢？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问你究竟是站在哪一边呢？
有的人以为除了与撒旦站一边以及与神站一边之外，还有所谓立场中立的第三种选择。
有些人觉得除了站在撒旦那边或者站在神的一边之外，还有一种叫立场中立的这个选择，
但并没有中立的空间存在。
但是这个是没有一个中立的空间存在。
实际上自从所有人类的老祖宗亚当夏娃选择不听神的话犯罪悖逆之后，整个人类都被撒旦掳去了。
实际上是跟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当他们不听神的话背逆了犯了罪之后，整所有的人类都被撒旦掳去，
整个世界都落在他的权柄之下，
整个世界都落在他的权柄底下。
所以除非你从现有的光景当中被拯救出来，你从一出生就是生在撒旦掌权的世界。
所以除非你由现在现实的光景那里被拯救出来，否则你一出世就是生在撒旦掌权的世界。
我们记得撒旦的这个名字本意就是敌对者，
我们记得撒旦这个名本身的意思就是敌对者。
他努力的目标就是让人不被救回到神的国度当中，
他努力的目标就是等人不可以被救回去神的国度的当中。
你在这里说我哪里知道有神没神呢、啊、
你在这里说我都不知道究竟有神没神。
你这样问正合撒旦的心意，
你这样问正是刚刚善合撒旦的心意。
你说我从小是受无神论教育的，改不过来了。
你说我由小都是受无神论的教育，已经改不到过来了。
那也正合撒旦的心意，
这样也都很合合撒旦的心意。
也有人说我们从小信某某宗教拜某个神已经拜惯了，那也 很合撒旦的心意。
也有人说我由小都信某个宗教拜某个神拜惯了，这样也都很合撒旦的心意。
或者想说哎呀，一旦信神了可能就不能凡事都照我的意思了，还是让我先随意尽情享受人生，老一点玩不动了再来跟随神吧。
又或者哎呀，信神了就不可以照我意思去玩了，咁不如等我哋先享受咗自己嘅人生之后，等我哋老咗啦，玩唔喐之后，先再跟随神啦。
那更是撒旦最喜欢用的一招。
呢、这个更加系撒旦最中意用嘅一招。
反正撒旦看得很清楚。
反正撒旦睇得好清楚。
只要你不跑到另外一边，你就是还在他这边。
只要你唔跑到另外一边，你就仲喺佢嗰边。
你就还在他掌权的世界里面继续接受他的洗脑。
你就仲喺佢掌权嘅世界里面接受佢嘅洗脑。
所以就算你不像一些无神论的狂热分子想把神的观念从这个社会当中完全屠灭，
就算你不像一些无神论狂热分子想将神的观念由这个社会里面完全抹掉，
就算你不像回教或印度教少数激进分子杀基督徒不准人信耶稣，
就算你不像好像回教徒或者印度教少数的激进分子那样杀基督徒不给人信耶稣，
就算你是觉得你是全然无辜的不认识神，
就算你觉得自己是全一啲都好无辜的，我完全不识神，
你都是非常合撒旦心意的继续留在他的阵营里，
你都是仲系非常合撒旦的心意留在他的阵营里面，
你处在一个与神为敌的地位，
你处在一个与神为敌的地位。
一个人站在与神为敌的地位，
一个人站在与神为敌的地位，
无论是不自觉或者是有意识的拒绝改变，
唔理系不自觉嘅，或者系好有自觉咁样有意识咁样改变，
你都无法救自己，
你都冇办法救自己，
除非有人主动的来找你，
除非有人主动咁样嚟揾你，
劝你、引导你、帮助你脱离，
劝你、引导你、帮你去脱离。
接下来我们看五章八节，
接下落嚟我哋睇五章八节，
圣经说我们是罪人，
圣经话我哋系罪人。
这边英文圣经翻作的是 sinners。
这边英文圣经翻作 sinners，
原文也是这个意思，
原文都是这样讲，
讲到我们是有罪性也是有罪行的人，
讲到我们有罪性也都有罪行的人。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原先都绝对不能同意自己有什么罪，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原先都不可以同意自己有什么罪。
这方面的道理我们已经讲了很多，
这方面的道理我们已经讲过很多。
我只讲一个沈保罗牧师讲过的真实的故事，
我们在这里只是讲一个沈保罗牧师讲过的故事。
有一次他带领一个布道会，
有一次他带领一个布道会，
有一个非常英挺人品看来非常正派的军人很受感动想接受耶稣，
有一个很英挺人品看来也都很正派的军人很受感动想接受耶稣。
但是当沈牧师要带他做认罪祷告的时候，他却坚决地表示他什么罪都没有，
但是当沈牧师要跟他一起做认罪祷告的时候，他坚决地表明他什么罪都没有。
沈牧师对他说，哎呦，这奇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有人要相信耶稣却不承认自己有罪的。
沈牧师就说，咦，这个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人要信耶稣但是又不承认自己有罪的。
你认为你没罪，那我就先带你祷告感谢神说你没罪。
既然你认为你自己没罪，我就先带你祷告说我感谢神你没罪。
于是沈牧师就翻开圣经罗马书第一章。
于是沈牧师就翻开圣经罗马书第一章，
那边圣经提到人除了有不敬畏神的罪之外，心里还装满了各样的不义。
那里提到人除了不敬畏神这条罪之外，还装满了各样的不义。
然后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就把许多不义的事情一一列出，
然后在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就将许多不义的事就一一地摆出来。
沈牧师就带着这个军人一项一项的祷告。
沈牧师也带着这个军人一行一行地祷告，
起初几样这个军人还语气坚定地祷告，神啊我感谢你我没有这样的罪。
起初头几样军人都好还好语气坚定地说，神啊好多谢你我没有这样的罪。
但是祷告了几项之后，这军人突然半天不出声了。
但是祷告了一阵之后，这个军人就不出声了。
沈牧师等了好一阵子，然后问怎么回事啊。
沈牧师等了一阵问你什么事呢，
军人终于开口说，沈牧师我现在知道我也是一个有罪的人。
后来这个军人终于开口说，沈牧师我都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罗马书五章八节这样讲，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我们还做罪人这句话包括好几方面的意思。
我们还作罪人这句话讲了还有几方面的意思，
包括了我们还活在罪恶当中不承认自己有罪，
包括了我们还活在罪恶当中不承认自己有罪，
也包括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罪，
也包括了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罪，
或者不打算有什么改变，
也都不打算有什么改变。
当我们还在那个光景的时候，根本就不觉得自己需要拯救。
当我们还在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是需要拯救。
哪里还有可能救自己脱离罪恶？
还哪有可能可以救自己脱离罪恶呢？
接下来我们看五章六节。
接下来我们看五章六节。
这一节里面中文圣经翻作罪人的这个字，英文 NIV 圣经翻作 ungodly。
在这里中文圣经翻成罪人的这个字，英文 NIV 圣经翻成 ungodly，
这跟原文比较一致。
这个跟原文是比较一致的，
意思就是不敬畏神的，
意思就是不敬畏神的，
不像神的，
不似神的，
不属神的，
不属神的。
其实罪的本意跟这个意思非常相近，
其实罪的原意跟这个意思非常的接近。
该敬畏神却不敬畏神，
应该敬畏神的就不敬畏神，
该向神有神的圣洁美善却不向神，
应该好像神有神的圣洁和美善的但是又不像神，
该属神却不属神，
应该是属于神的但是又不属于神。
而软弱 powerless 这个词讲的是一种无助无力的表现，
而软弱这个字讲到的是一种无助无力的表现。
所以这一节讲的是一个 ungodly 的人，虽然有心想要变成 godly， 却是感到软弱无助，办不到。
所以这就是讲到一个 ungodly 的人，虽然他有心想变成 godly， 但是他感到软弱无助，做不到。
圣经说，人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
圣经里面说，人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而做的。
所以人有一件事情跟其他的动物有别，就是人有圣洁的观念。
就是所以人和其他动物有不同的一点，就是人有圣洁的观念，
虽然自己不圣洁却会有追求圣洁的尝试，
虽然自己是不圣洁但是会有追求圣洁的尝试，
会想这样的事，
会想这样的事。
但是人追求圣洁之后，
但是人追求圣洁之后，
要么到一定的程度就放弃了，或者接纳自己的现状了，
又或者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觉得 OK 了，可以接纳自己的现状了，
要么就是发现得要格外的努力，
又或者说其实还要努力多一点，
甚至用更极端的方式，
甚至用更极端的方式。
历世历代无论中西都看到人用很极端的方式想要追求更高的圣洁，
在历史当中，不管在东方和西方，都看到有很多人去用很极端的方法去要追求自身的圣洁。
这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多次看到，
在教会历史上面我们都看过很多次，
像非常有名的马丁路德分享过他的经验，
好似有名的马丁路德，他都分享过自己的经验。
他曾经在修道院里面苦修，
他曾经在修道院里面苦修，
但是他每次犯罪之后，怎么样的责罚自己，他都发现他没办法突破。
他每一次犯罪之后，无论他怎样这样去责罚他自己，都发现自己没办法突破。
好像越努力越糟，
好似越努力就越衰。
最能帮助我们了解软弱的图像，是一个掉落到流沙里面的人。
最可以帮助我们去领略到软弱的一个图像，是好像 跌了下去流沙里面。
虽然拼命的想往上爬，
虽然很搏命地想往上爬，
但是用尽了自己的力量仍然爬不出来。
但是用尽了自己的力量仍然爬不出来，
甚至是动得越多越厉害，情形反而更糟，
甚至是动得更多情况就越差。
罗马书是神借着保罗的手所写的，
罗马书是神借着保罗的手所写的。
我们从保罗自己生命的改变来看今天读的几节经文，也许会更有意思。
我们由保罗自己的生命的改变来看今天我们看的几节经文，可能会更有意思。
保罗原来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
保罗本来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
受过最好的教育，
受过最好的教育，
以严守律法出名的法利赛，是严守法利赛出名的法利派门派的人，
是严守律法出名的法利赛门派的人。
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宗教理论当中势力最大、影响力最强的。
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里面势力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一班人。
他们自认非常爱神，
他们自认为非常爱神。
但是耶稣来的时候，
但耶稣来的时候，
他们被自己的一套想法所辖制。
他们就被自己一套的想法所限制，
就认定了耶稣不可能是神所应许要给他们的救主，
就认定耶稣是不可能是神所应许要赐给他们的救主。
他们就逼迫杀害耶稣，
他们就逼迫杀害耶稣。
而在早期教会，
而在早期教会，
门徒们积极传扬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的时候，
门徒在积极地传扬耶稣复活的福音的时候，
保罗也是因为认定耶稣不可能是救主，就热心逼迫基督徒。
保罗亦都认定耶稣冇可能是救主，所以就好热心咁逼迫基督徒。
如果不是神开他的眼睛，
如果唔系神开佢嘅眼，
他绝对不会相信像他这样的人竟然会是神的敌人。
佢绝对唔会谂到，原来好似佢咁样嘅人系神嘅敌人。
如果不是神开他的眼睛，
如果唔系神开佢嘅眼，
他只会看到别人的罪，
佢净系会睇到人哋嘅罪。
他会常常自以为意的谴责许多罪人的罪。
他经常都会自以为意地去谴责其他人所犯的罪，
他绝对难以相信他自己也竟然是个罪人，
他很难去相信自己原来都是一个罪人。
如果不是神开他的眼睛，
如果不是神开他的眼，
他只会以自己别人刚强而自傲，
他一直都会是以别人刚强为自傲，
绝对不会相信甚至不会感觉到他有什么软弱无助之处，
他绝对不会去感受到原来自己都有很软弱的地方。
罗马书第七章有一段相当有名的经文，
罗马书第七章有很出名的经文，
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觉得肢体中有另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所犯的罪。
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
有哪个可以救我脱离这个去死的身体呢？
是什么样的人写出这样一段话？
究竟是哪个写这段说话的呢？
如果不是眼睛被神开启，
如果不是眼被神开启，
保罗恐怕不会如此清楚看透问题的所在，
保罗不会这么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更不会坦然地分享他曾经亲身经历的痛苦挣扎，
亦都唔会咁坦然咁样去分享佢亲身经历嘅痛苦挣扎。
有的人以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经历一定是一个人在信主之前才会有的。
很多人认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讲到的经历一定是一个人信主之前才会有的。
实际上许多圣经学者都认为第七章讲的很可能是信主的人仍然会有的。
实际上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在第七章所讲到的也都是很多信了的人也都会有的。
尤其是人信了主却还没有清楚意识到人根本无法救自己脱离罪。
尤其是那些信了主还未认识到人根本没办法脱离罪的那些人。
罗马书五章 六节说，
罗马书五章六节说，
人就算有心成为 godly 敬虔向神圣洁的人，
人就算有心成为 godly 敬虔似神和圣洁的人，
靠着自己根本办不到，
靠着自己根本做不到，
在这件事情上人是软弱无力的，
在这件事上面人是软弱无力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除非在这个真理上明白了有体会了，灵命的成长上不会有什么突破。
除非基督徒在这个真理上面明白了体会了，否则灵命上面是不会有什么突破。
保罗从罗马书第七章写到第八章就是他个人灵命经历上的一个突破。
保罗在由第七章写到第八章其实就是他个人灵命经历上的一个突破。
人无法救自己的确是一个坏消息，
人没办法救自己的确是一个坏消息，
的确是一个我们本性当中不会喜欢接受的消息，
的确是我们本性里面不会喜欢接受的消息。
但它若是一个事实，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事实呢，
早点知道早点清楚明白就会帮助我们早点更多更完全的接受好消息。
如果我们早点知道早点清楚明白就会帮助我们早点去更多更完全地去接受这个好消息，
也就是知道我们需要接受耶稣，
就是知道我们需要接受耶稣，
需要得着他所赐的新生命，
需要得着他所赐下的新生命，
需要更完全地让他在我们里面活，
要更完全地等他在我们里面活。
新约圣经的二十七卷书里面有十三卷是保罗写的，
新约圣经里面二十七卷书有十三卷是保罗写的，
那都是他关心各个地方不同的教会的需要而写的一封封书信。
这个都是他关心各地地方教会不同的需要而写的这个书信。
把这些书信照写作的时间先后排列的话，
如果我们将这些书信按时间顺序先后排列这样的话，
可以观察到保罗在信主之后的几十年当中神如何一点一点的不断改变他。
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在信主之后的几十年过程当中神是怎样一滴一滴这样去改变他。
加拉太书应该是保罗这十三卷书信当中写的最早的一卷，
加拉太书应该是保罗所写十三卷书里面写得最早的一卷，
时间大概是公元后四十七年，
大概的写作时间是公元后四十七年，
是保罗信主后大约十四年，
是保罗信主之后大概十四年。
他写信给加拉太地区的教会的时候，你看看保罗信中的口吻。
在加拉太，当保罗写信给加拉太地方教会的时候，你看他信里面的口吻。
他说：“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
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
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
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
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洗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
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礼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作使徒。
后来基法也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
后来基法即是彼得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
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是以非常严厉又强硬的口吻来论证他是耶稣基督直接选召的使徒。
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都是用一个非常严厉非常强硬的口吻来论证他是耶稣所直接呼召的门徒。
以当时的背景来说，他这样辩护是有必要的。
以当时的情况来讲，他这样辩护是有必要
的。因为有很多犹太背景的人，他们自己信了主却误以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只给他们犹太人的。
因为当时有很多犹太背景的人，他自己信了主就是误以为其实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是传给犹太人的。
所以当他们看到神使用保罗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他们难以接受。
所以当他们看到神用保罗将福音传给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他们很难接受，
他们就直接质疑保罗使徒的资格，
他们就直接质疑保罗使徒的资格，
说只有耶稣原先的十二个门徒才是真使徒，保罗不是，
说只有耶稣原先的十二个门徒才是真使徒，保罗不是。
这牵涉到的不只是对保罗个人资格的否定，
这个关系到的不单只是对个人保罗个人资格的否定，
更严重的是在否定神托付给保罗将福音传给外邦人这个使命的合法性，
更严重的是否定了神托付给保罗将福音传给外邦人这个使命的合法性。
所以保罗强调他并不是那些所谓大使徒所栽培出的门徒低他们一级，
所以保罗强调他不是那些大使徒所栽培出来的门徒低他们一级，
而是复活的主直接拣选呼召的，
而是复活的主直接拣选呼召的，
甚至他还举例说明他曾经纠正过那被视为大使徒的彼得所犯的大错，
他甚至举例说他甚至是纠正过那个被视为大使徒彼得所犯的错。
保罗写这些是有必要的，
保罗写这些东西是有必要的，
也是出于神的感动，
也都是出于神的感动。
但我们再看看他后来写的书信，
但我们看看他后来写的书信，
过了八九年之后，
过了八九年之后，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他说我原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
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又过了五年左右，
又过了五年，
保罗因为传福音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
保罗因为传福音被困在罗马监狱的时候，
他写信给在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这样说，
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这样说，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又过了一年左右，他从监狱当中被释放出来，
又过了一年，他被监狱那里释放了出来，
他在继续传福音的时候写信给他所栽培出来的年轻传道人提摩太，
他写信给他所栽培出来的年轻传道人提摩太这样说，
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保罗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蒙了怜悯，
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
你看到了吗？
你看不看到呢？
随着保罗对主的认识不断加深，他变得越来越谦卑，
随着保罗对主认识越来越加深，他变得越来越谦卑，
越来越看到原来自己是这么的不足和不配，
看到自己原来 是这么不足和不配，
并不是只是哎呀有一点点缺点，哎呀不够完美而已，
而不是看到自己只是得一点缺点，不够完美，
而是实实在在不折不扣的罪人，
而是实实在在不折不扣的罪人，
甚至是个罪魁，
甚至是一个罪魁。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不断向上的机会，
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人生里面有不断 向上的机会，
相信在你眼中不断向上是一件好事，
相信不断向上在你眼中是一件好事，
但是求主保守我们，
但是求主保守我们，
让我们在不断向上的时候不至于变得自傲自夸，
等我们在不断向上的时候我们 不至于变得自傲自夸，
看不到自己的有限，
看不到自己的有限，
看不到自己的不足，
看不到自己的不足，
求主怜悯，
求主怜悯，
让我们能够清楚知道这个坏消息的真实，
等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坏消息的真实，
看到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拯救，
看到我们是几咁需要神的拯救。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
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唱。